Jum dun ding gom bon ja ho ra la jan za lo dung ge lu ju dum ni dum da ni da nan da ra za jin ye dung ge ju ja zu je ni je da gra lo dang da de bi do ro ma ru man do dum ge ra je za ve do zo ga la wa je ya la du je yang dang song du dra je do nyo mo nyo lo le je za do dum za Maru manze dungaram yaga janye jomdo raja na donne da zang sabjin da zong yun dan li do jete do. Sudra jodam jenye jente da lo manze ren jangura yang la da da. Umara baza na da, umara baza na da, umara baza na da, umara baza na Umara baza na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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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ūdhūr vābhī nāvā jītā sūrā Nyācī cīmbā sūrdhīr nīmī shāng Sūnī mūlum cīmbā rāngabhyā Pākhara dāngāṁ cāntū shirmā dōr Dūmbā tūjī jālā shāng cār lō
各位道友大家晚上好 我们现在开始讲今天的课 然后首先请大家发菩提心，我们为了度化一切众生，下定决心要成佛，为了成佛，我们今天来学习佛经，然后呢学习好了以后呢，就去思考，然后去修心，这样子的话。 总有一天，那就可以成佛，然后成了佛以后呢，可以就度化众生，那这样子的目标，以这样子的目标，以这样子的发心，来听这个课，这个非常重要，这叫做法菩提心。然后接下来我们讲这个今天的课，那么今天的课，我们继续讲这个。 《道干经》那么《道干经》它的主要的这个内容它的核心的内容就是示而缘起它讲的就是缘起，主要是缘起，然后呢缘起就是焚外缘起和内缘起，那么这两个当中这个外缘起和内缘起这两个当中呢。 实际上是最重要的是这个内缘起，也就是十二缘起。但是外缘起也是非常的重要，外缘起呢，它就是佛教的这个世界观，佛教的世界观，佛教怎么看这个时节，那么就是通过这个外缘起就可以学习。 然后内缘起，内在的缘起是佛教的人生观，佛教怎么看人生，怎么看生命，生命的这个诞生，生命的这个过程，生命的这个最后的这个灭亡，这些都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这个当中有什么样的这个原因，这些都是十二缘起里面讲，所以这个就是佛教的这个人生观。所以呢，这个《道干经》，这个经虽然这个文字不多，但是呢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部经，我们必须要好好学。 那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这个外缘起，外缘起又分了两个部分，一个是外缘起的这个应相应，另外一个就是缘相应，应和缘的区别我们已经讲过了。 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讲这个外在的缘起啊当中的这个缘啊缘相应啊缘相应，继续讲这个缘相应啊缘相应里面的这个有一部分呢，我们啊昨天和前天啊已经讲过了，然后呢接下来再讲啊这个外缘起里面的这个缘相应法的其他的这个部分啊，那么其他部分这里有几句话，那么这几句话是非常的关键啊，非常重要啊，但是也是比较复杂的，这个就是中观啊无不大论里面的中观啊，就讲啊深入的去分析龙树菩萨啊，龙树菩萨还有就是月城菩萨、吉天菩萨啊，他们既是佛教的成就者啊，又是佛教的学者啊，然后呢他们就是通过很多的理论去研究分析啊，那这些都在这个中观啊当里面，我们以后可以去学中观和银明，如果自己想学的话，那这里面都有的。简单的说这首先就这样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这个雅德雅即得生如是有华之事实即得生这个都前面已经讲过了。那么这个从种生雅从华生实那么这个过程这个过程在现实生活当中或者是从我们的感官的这个层面来讲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这是合理的这是对的，这个叫做自然的规律，叫做因果永远都是对的。但是呢如果深入的去了解的时候，就会发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奇怪的现象。那么这个奇怪的现象是什么呢？我们昨天也讲过了我们平时就是理所当然的觉得这个牙从众生这个没有任何的疑问就是这样子。只是我们的常识常理但是呢如果我们相信深入的去观察观察的时候呢，然后就会发现这个牙它从来都没有从中生然后种它从来都没有就是这个让这个牙产生这样子这是一个这个就是那么这个就是跟我们的这个常识是相反的对立的还有一个呢，再进一步这个观察的时候呢，也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这个奇怪的现象是什么呢？这里面讲必牙亦非自作牙它产生的时候从种子这个生芽的时候在现实生活当中种子发芽发芽这个不需要任何的观察这是对的，没有人说这个不合理但是呢我们去观察的时候，这个根本就不是一个文字游戏这个实实在在观察的时候呢，我们最后就发现这里有问题那是什么问题呢芽稻芽稻种稻种就产生了稻芽那么稻芽是自作的还是他作的要观察这个。自作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稻芽从无生变有这样子的时候那么 它是谁啊创造的啊，谁创造的，谁做出来的啊，这个倒牙。我们把一颗啊种子播下去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就一粒米啊，或者是一粒其他的啊这个种子啊，那个时候呢啊没有啊没有这个芽，这个时候没有稻芽，只有稻种啊。那么后来就产生了一个稻芽啊，我们看见了啊。那么它是谁做的啊？是谁做？是他自己做的啊，还是其他东西做的啊？这个这样子观察是没有，那这样子观察是没有问题的，可以这样子观察的。就是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啊，任何一个东西啊，任何一个东西，比如说一个产品啊，那么我们可以去观察啊，它是谁做的啊，可以这么去观察，任何一个东西都可以这样子观察。这个观察是合理的啊。那同样的，这个稻芽啊，从稻中啊产生的时候啊，然后我们也可以这样子思维啊，思考这个稻芽到底是谁做的啊？是他自己做的，还是是其他的东西做的啊？可以这样子思维啊。那这样子思维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啊，这个里面呢，首先啊，它不是自作的，不是自作啊，这个理论啊，在中观啊，在中观里面呢，它很展开的讲啊，深入的讲，细致的讲，讲得非常非常的透彻。那我们今天呢啊，一个简单的啊道理来理解啊，首先啊，这个稻芽它长出来的时候，首先它肯定不是它自己做的啊，这个我们大家都不认为它是自己做的啊。如果是自己做啊，有什么问题呢？那当然有问题了。如果是自己做的话，那我们就人就不需要去播种啊，不需要播种，他自己啊自己做啊。然后呢，这个稻芽啊，不仅仅是人不需要去播种，而且如果是他自己做自己的话，那就他也不需要啊这个土壤啊湿度温度。我们前面讲的这些全部都不需要了，因为这些都不是他啊，这都不是他。如果他自己做自己的话，那么这些都不需要了。但是我们明明啊看到这些都需要，如果这些没有这些的话，那这个稻芽啊它长不出来，不会发芽的啊，所以我们明明看到这些都需要的啊，所以呢，这就是充分的说明。它不是啊自作的，这是一个啊。另外一个，如果这个稻芽它是自作的话啊，连它的稻种、它的种子都不需要了啊，连它的种子都不需要，它自己做自己啊。还有一个，更深入了解什么叫做自己做自己这样子的时候呢，这个完全是不成立的。自己没有办法做自己的。自己为什么没有办法做自己呢？也是我们昨天的这个道理啊。如果你自己存在的话啊，已经存在了，已经成立了，那么不需要再做了啊，已经成立了还做什么？如果还不存在啊，你自己还不存在的话，那么你自己都已经不存在了，谁去做呢？啊，自作也是不行的啊。如果自己这个东西存在的话啊，我重复一遍啊，存在的话那就不需要做了，已经存在了啊，没有必要再去做。如果是不存在的话，那不存在，连你自己都不存在，那谁去做呢？啊，这两个都不对的啊。所以呢，自作是我们大家都觉得啊，倒牙啊，他不是自作的，他是他作啊，我们一定会想他是他作，不是自作啊。但是 那这个古印度的宗教的哲学里面呢，有些人就觉得是执着的，但是这是一个宗教的这个哲学的思想而已。实际上在现实生活当中呢，我们没有人觉得是执着的，大家都觉得不是执着，怎么可能怎么可能自己做自己呢？自己做自己，那我们什么都不需要做了，他自己做自己就单身了也就不需要去播种，也不需要什么都不需要做这个不对，这个是违背常理。所以首先比亚亦非执着，他不是执着的亦非他作这个就我们就不能理解了我们刚才就觉得我们就觉得这个他不是执着那是什么？他就是他作为什么是他作呢？因为这个亚是从种产生的然后道亚和道种亚和种是它不是一体不是一体，所以呢种子可以发芽种子可以发芽，所以这个芽是谁做的？是种子做的是种子做的那么这样子的话，这个种子种子对这个对这个芽来说它不是子，它就是他所以呢我们经常都觉得是他做的滋生和他生滋生和他生这个中观里面也经常讲过了我们的物质某一个物质单生的时候它是滋生的还是他生的，我们经常会这么会中观里面呢经常有这样子的这个观察。那自生他生和自作他作是一个意思他作那我们大家都会觉得是他作不是自作，是他作道雅是他作他是谁呢对道雅来说他是谁？他就是种子、草食、稳读土壤这些都是他这都叫做他。那么这个芽是这些东西创造出来的所以呢它是他作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一定会这样子认为但是在进一步了解的时候呢，然而他作也是不成立他也做不了他为什么做不了呢？这个我们昨天已经观察过了如果是他作如果是他作的话，那这个要不这两个作者和所作这两个要不就是同时要不就是前后只有这两个其中一个没有第三个没有第三个这个答案，没有第三个答案不是通史就是前后然后不是前后就是同史除了这两个以外没有第三个回答了。那这样子以后呢如果是同史的话，那我们昨天也已经讲过了同时是不能谁都不能做谁。然后还有一个我们要了解的是这个万事万物不管是因或是果万事万物他们的这个连续相续，他们的连续的这个寿命是有长有短。比如说这张桌子和这张纸它们的寿命是不一样的这张桌子木质的桌子结实，它的寿命可能会长一些然后呢这张纸就它的寿命没有那么长但是这是表面的现象表面的现象，这个物质和这张纸的一个连续来讲的话，这个桌子可能就时间长一点这个枝 的时间寿命会短一点。但是如果这个连续啊，连续是什么意思呢？连续实际上它是一个不存在的东西啊，实实在在存在的呢，那么就是这个啊，这个桌子和这张纸啊的这个构成，这张纸和这张桌子的这些原子分子啊啊这个基本的粒子，就是这些东西。然后这个粒子它的这个寿命也有有长有短啊，但是呢这个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啊，如果我们这个除了这个连续以外，相续啊，佛教里面就叫做相续，相续性和它的连续性的寿命是不一样的，不等的，有长有短啊。但是不管是因或者是果，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子分子电子啊，不管是什么样的心智的物质，实际上它本身的寿命啊都是一样的。它的寿命就只有这个佛教里面讲的一刹那啊，一刹那的概念，就是也有很多很多不一样，刹那也可以分很多，但是可以这么讲啊，物这个时间的一最最最小的单位啊，时间的最小的单位啊，就叫做一刹那。时间啊，已经小到最小，不能再小啊。不能再小是什么意思呢？啊，这个我曾经讲过很多很多次了啊。不能再小啊，从这个哲学和数学讲啊，没有不能再小的，有无限小，无限小，无限小是可以就无限的可以去分解啊，分解了以后呢，越来越小，越来越，它就是没有一个尽头，可以无限的可以小啊。但是这个啊，就是一个哲学和数学的一个错误的概念啊。实际上这里没有实质性的无限小的东西。所谓的无限小是我们自己的意识当中啊，我们自己创立了一个东西，然后把它分无限无限无限啊把它分成最小最小最小啊，那这样子当然是可以分了。这个它本身就不是一个物体啊，而是一个抽象的概念。那么我们把这个抽象的东西再分再分再分啊，那这个一万年一百万年都分不完的啊，所以是无限小。但是呢，实际上的这个客观存在的物质啊，任何一个东西它不是无限，它都是有限的。凡是有体积的啊，这些东西都是有限的。所以这个有限的东西呢，如果分到最小最小再分，就是分没了啊，就最后就是分没有啊。那么什么叫做时间的最小的单位呢？啊，就是分到最后的时候啊，如果再分啊，就分变成没有啊，分的没了啊，就到这个分到这个地步啊，那么这个就叫做时间的最小的单位。啊，这就是时间的最小的单位。那从这个角度来讲，任何一个物质它的寿命都是一样的啊，任何一个物质都是它的寿命啊，任何一个这个物质的寿命都是这个时间的最小的单位啊，最小单位。其他的寿命啊，有长有短，那这些都是这个最小的单位累积出来的啊，一个相续，一个连续，这样子。但是在宏观世界里面啊，宏观世界里面，这个物质的啊，物质的这个寿命是有长有短啊，长短不等。但是在微观世界里面呢，这个物质的寿命是没有长短的，都是一样的啊，都是一样，没有长短，都是一样。啊，所以这个因和果啊，因和果，这个种和芽啊，种子和芽，这两个同样都是这个时间的，他们的寿命都是 时间的最小单位。嗯，然后这个时间的最小单位，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他们同时诞生啊，同时诞生，同时毁灭啊，同时毁灭，在这么一个短短的时间当中呢，啊，来不及啊，来不及创造什么。啊，来不及创造什么，谁也创造不了谁啊，谁也做不了谁。所以啊，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在微观世界当中啊。那么微观世界当中呢，又不是自作，又不是他作啊。那么到底这个啊，是啊，到底这个我们清清楚楚看到了这个啊，这个。油压啊，这个刀牙啊，就出现了啊。那么它到底是谁做的呢？那么这个里面就有一个问题啊。这个科学家啊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啊，尤其是在这个量子理论啊当中就发现了这个问题啊啊。量子理论的这个创始人之一伯尔啊，他就说了一句话。假如啊，一个人啊不为啊这个量子理论感到困惑啊，那么这个人就是没有明白量子理论。嗯，同样的道理啊，同样的道理啊，如果我们这么去观察的时候呢，然后啊，假如一个人不为这个。啊，因果啊，不为这个缘起感到困惑，这样子的话，那实际上他也没有听明白啊，这个缘起啊，就是这样子。为什么这么讲呢？都是一样，在宏观这个世界里面呢，啊，都是完全是对的，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斗牙啊，从斗中啊发生。这有什么问题呢？没有什么争议，大家都任何人都知道的。但是这么一个就是没有任何争议的一个这样子的常理常识啊，放在微观世界里面的时候，然后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情，根本就不是这样子。根本就不是这样。那么微观世界和这个宏观世界啊，这两个啊，到底是有两个世界，还是其中一个是假的，还是什么？我们怎么去理解？啊，这科学家也讲过了，这个我们前几天也提到过，真正的物质世界啊，就是微观世界，而不是宏观世界。同样的，我们佛教啊也在讲啊，真正的这个真理啊是。圣义第一啊，而不是世俗第一，但是世俗第一啊，世俗第一在世俗第一当中啊，世俗第一当中，或者是世俗第一的啊，这一切在我们的感官的层面，从我们的现实生活的层面来讲的话，那它也是是对的。啊，没有任何错，啊，没有任何错，是这样子。那这个时候呢，这两个错和这个对啊，矛盾和不矛盾这两个东西，我们怎么样圆融啊？那这个就是这个时候呢，我们很多人就觉得，哎，那这样子的话，那这个中子啊，它既不是自作，也不是他作，那到底是谁作呢？除了自他以外，还有没有第三者？这样子以后啊，然后就会有啊，会产生一些困惑啊。那这个困惑最终要解决的啊，最终要解决。如果不解决的话，那么就永远都是觉得这个是矛盾的，不可能的啊。这样子以后呢，我们永远都没办法正确的去理解啊这个缘起。所以很重要。啊，非常重要。我们一定要突破啊，突破这一点。非他作啊，就是刚才讲的这样子，非他作 其实我们昨天讲的这个理论完全可以用在这个上面，非他作不是同时就是前后那么同时如果说是这个重重字和牙是同时那就没办法做了，这个我们昨天已经讲的应该是比较清楚了同时是没办法做了同时怎么没办法做呢？比如说我们肯定会就像一个很简单的比喻，比如说工人就是建这栋楼的时候，那么这个砖头这个钢筋混凝土跟这个工人他不是同时吗？因为他两个是同时，所以他可以建这栋楼我们可能会举这样子的例子那这个例子就是这种例子很简单这个是宏观世界里面，这个当然是可以了，宏观世界没有人说这个不可以的这是不观察的情况下，在我们的这个感官的结论这个层面上这些都是对的工人和这栋楼钢筋混凝土所有的这个建材是同时存在的，这种结论不是我们的观察的结论，而是我们的感官的结论感官的结论，感官的结论就是这样子。如果这个是对的这个是对的，如果这个是真相如果这个是真相，那就没有必要比如说科学家也没有必要去这个研制像电子纤维镜粒子堆装机这样子的东西，那没有必要，因为我们看的是真相我们眼睛看到的，意外没有真相的话，那电子纤维镜用来干什么呢？没有必要了然后佛学里面也是这样子，如果我们看的我们听到的这一切都是真实的，都是正确的话，那佛的智慧是用来干什么呢？没有用的佛的智慧也没有用的因为我们的眼耳鼻舌身就是人指这个世界已经是很正确的了那么已经是很正确，那佛的这个智慧是用来干是多余的这佛经里面也讲了就是正因为我们的感官觉得是同时的，实际上不是同时我们的感官觉得认为是前后的，实际上不是前后，所以就是需要这个纤维镜，电子纤维镜，在这样子的情况下产生了像电子纤维镜这样子的东西，也产生了佛的智慧这样子的这个这些都是在这种情况下诞生的。所以我们同时存在的东西是没有办法相互产生关系的同时存在的东西宏观世界里面当然是可以的可以的，我们的左手和右手它可以相互起到作用可以相互起到作用，有关系都可以的但是只是我们的眼睛看来就是这样子然后观察的时候呢在观察的时候，深入的去观察的时候就不是这样子不是这样子那么所以呢这个字和他字和他不能做任何的东西出来，自作是不行的他作在这个在世俗或者是从我们的感官的角度来讲，他作是可以的，成立的但是呢深入了解的时候他作也不行，他是没办法做的也同时的话，同时存在的话刚才讲了不需要做了那不是同时的话，那我们只能说他们是前后前后前后是什么意思从这个相续它的这个连续性的角度来讲的话，先后比如说这个某一个东西产生了，先产生，然后呢再过一个小时以后呢又诞生了另外一个东西，那这样子的话这两个东西是可以同时存在它的相续是同时存在但是实际上 实际上就不是，比如说我们会说啊，昨天的这条河啊，这条河，嗯，我们今天啊又到这个河边的时候呢，我们会觉得啊，这条河，昨天的河啊，我昨天啊也就过了这条河啊，我今天也过这条河啊，我们会这么认为，在现实生活当中是没有错的啊。但是呢，实际上啊，我们过的这个河啊，根本就不是昨天的河啊。昨天我过的这个河呢，今天啊，根本一滴水都不在啊，都已经不在。嗯，但是这个相续连续性的东西是存在的啊，连续的东西。那么我们的很多很多的常识啊，就建立在这个连续的这个东西上。啊，连续性的东西上，如果有一天这个连续的东西瓦解了啊，那我们的很多的常识啊常识都不成立，都会瓦解啊，这样子。那么这个连续性的东西，连续的东西，所谓的连续啊，是谁创造出来的呢？物质本身客观上啊，只有啊一点一点的这个物质，没有这个所谓的连续啊，没有连续，没有这个连续性。嗯，连续性是怎么样诞生的呢？啊，连续性就是因为我们感官的这个错觉啊，这个我们曾经讲过很多很多次。嗯，比如说我们电一只翔啊，电一只翔啊，不懂的时候呢，它就是一个亮点啊，很小很小的一个亮点。稍稍一懂的时候呢，它也是一个亮点啊。然后速度再快的时候呢，然后它就不是一个亮点啊，它就是一个环星的啊，环星的火光啊。这个时候，就这个点变成了一个相续连续的东西了，连续的啊。实际上这里没有连续的东西，这里只有一只翔啊，只有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亮点。嗯，但是因为这个亮点啊，这个因为它的速度啊，就导致了一个什么呢？导致了一个连续的东西啊，在我们的视觉里面呢，就产生了一个连续性的东西，是一个环星的这个火光。啊，但是这里没有环形的火光，没有环形的火光啊，这里没有连续性的东西。真正存在的就这么一个点啊，这个点啊，就是因为它的速度啊，它的速度导致了啊，在我们的视觉里面导致了这个啊相啊连续啊，这叫做连续啊，这叫做相续。这个环星的就叫做相续和连续啊，那么它的环星当中呢，只有一个点以外，全部都是假的啊，都是假的，都是错觉，嗯，不存在的东西啊，不存在的东西。那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因果呀，什么很多东西都是在这个上面建立起来的啊，建立起来。如果有一天啊，这个连续的东西不存在了，那我们的概念当中的所有的因果呀，等等等等，全部都啊，一下子啊就会瓦解，一下子就会瓦解的。所以我们的这个感官啊，没有什么可信度啊。这样子的这个连续啊，这个连续，我们刚才进来的时候到现在啊，这张桌子一动不动的就在这个地方啊。那么这个是它的相续，它的连续性的东西在这里啊。然后真正的东西啊。真正的它这个连续，让我们的视觉当中产生一个这样子的连续性的真正的物质呢？啊，我们进来的时候的那个物质现在已经根本就不存在了啊，现在根本就不存在，已经消失了啊。它的寿命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就是时间的最小的单位啊，这早就已经不存在。但是呢，啊，它的相续存在啊。同样的，我们刚才讲过了，我们昨天过了河，今天有过这条河啊。然后我们会说啊，我昨天也过了这条，我今天也来到这儿，有过这条河。但是啊，不是昨天这条河里面的这个啊水啊一滴水啊，现在都不存在，都不存在了。嗯，但是我们啊，就是把这个昨天的河水降河和今天的这个河水，我们把它当作啊一条河来看啊。那我们的很多常识都是这样子啊，如果没有人去啊动摇啊，没有人去动摇这个因果的关系的时候呢，可以的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可以发挥作用的，都可以的。但是如果啊一观察的时候，那么这个啊是不对的，这是一个错觉啊，立即就会发现这是一个错觉啊，这样子，所以。啊，这个自作是不可以啊，不但是自作不可以，他作也是不可以。我们刚才讲的啊，他可以作啊，他作，比如说这个豆种可以作豆呀，这些东西都是这个相续啊，建立在这个相续连续性的这个上面啊。那么连续和相续呢，它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啊，错误的观点，所以他作也是不成立的啊，不成立的。嗯，那么他作也不成立，自作也不成立，那么到底是谁做的啊？然后就没有，实际上是没人做啊。所以呢，佛经里面就讲无生啊，无生无灭啊，不生不灭，他没有生，他从来都没有诞生果啊，那没有诞生果，那当然也不会毁灭啊，所以呢也不灭不生不灭。嗯，但是不生不灭在我们的感官当中啊，当然不是这样子了啊。从我们的感官，从我们的视觉来讲啊，当然不是啊。这个有生有灭，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环心的火光啊，我们的视觉当中诞生了啊，然后存在了啊，存在之后它又消失了啊。从我们的视觉来讲啊，这个环形的火光有生有灭，有主啊，前先生啊，后灭中间啊，一分钟也好，五分钟也好，一个小时也好，这是它的寿命啊，这中间就叫做主啊。生、主、灭啊，都有的啊。我们的视觉当中啊，这个环形的火光啊，有生、有主、有灭。嗯，但实际上它有生吗？啊，根本没有环形的火光，那生什么呢？啊，这个世界上啊，如果我的啊，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啊，如果我们的视觉没有参与的话啊，如果我们的视觉没有参与的话啊，这个世界上没有这个环形的火光，知道吗？啊，没有这个环形的火光，不会有的啊。就是正因为我们的视觉它参与了这个啊，它参与了这个实际上存在的这个两颠啊，一支香的这个一个颠啊，他参与了这个当中，然后就产生了一个啊环心的火光。但是这个环心的火光啊，它产生在什么地方呢？它仅仅产生在我们自己的视觉当中啊，外面是没有这个东西的，外面的世界里面是没有的，这是只有在我自己的视觉当中。嗯，那么这个东西呢啊，因为我的视觉参与了这个物质世界啊，所以就诞生了一个这样子的东西啊。实际如果我的这个视觉不参与的话，那就不会有这个环心的啊。那会有什么呢？啊，我们大家都会说 会有一个点两点啊，两点也不会有的啊。在静有，当然了，比如说我们欢欣的火光和一个两点，这两个当中让我们学啊，那我们会说一个两点是真实的啊，然后欢欣的火光是错觉，是怎么讲啊？然后再进一步，那么这个两点它是绝对的这个啊真相吗？啊，然后不是，它也是相比之下啊，不是绝对，不是绝对的。再进一步的话，它也不是，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啊就发现了，原来这个啊这个佛光啊，原来这个佛光啊是我们的识觉啊，我们的识觉参与了物质世界以后的啊一个现象啊。那么这个环境的火光，这个物质世界里面是没有的，是我自己的识觉当中存在啊，它不存在于这个物质世界当中，而存在于我自己的识觉当中啊，这样子，然后啊，这样子以后呢，量子力学里面呢，确实也发现了这个问题了啊，这个。20世纪20年代这个时候呢，头一次就是发现原来这个客观存在的物质实际上这个里面呢，我们的意识人的意识就是扮演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极其重要的角色。如果我们的意识没有参与的话，这个世界就不是这样子，不是这样子这个就是叫做这个海森堡的这个测不准的原理测不准的原理，就是因为我们人的观察的人的意识要参与这个物质当中头一次发现到现在也就还不到100年这样子。然后佛经里面呢就是2500多年前就已经讲得非常的清楚到今天看起来也就是没有看不出任何的问题看不出任何问题，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非常准确的这个世界观就在这个当中所以呢非他作。它不是这个他做的也不是自作，也不是他做。我们刚才讲如果没有这个连续性的东西的话，那么我们是根本就没有这个因没有办法去做这个果如果没有连续的东西的话，一个工人建筑工人他没有办法建这栋楼就建筑工人建这栋楼这些概念全部都建立在这个我们刚刚讲的这种连续性的这个东西上面加入这个连续的东西成立的话，这些都是成立的连续的东西如果一旦不成立那么这些作者说作这些全部这些概念都不存在这样子。所以这个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们昨天也讲过了，如果我们说这个中和牙是前后前后那么前后的话，我们也会想我们的这个想法都是很简单的，我们也会说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刚才讲过就提前一个小时诞生的东西和后面一小时之后诞生的东西，两个可以同时存在，这个是我们的想法但是我刚才讲了，这个是他们的连续性可以在一起，但是它的本质是不可以的这个已经讲过了。所以如果是前后的话前后的话，那么中子它存在的时候 牙不存在啊，然后牙诞生了以后呢，然后种子已经毁灭了，它已经过去了，它不存在啊，他们两个永远都不会在一个位置上啊，一个时间点上啊，它永远都不会在一个时间点上，嗯，那么它不会在一个时间点上啊，那这样子的话，过去的东西呢啊，它已经消失了。啊，消失了，不存在啊！刚才我们刚刚进来的时候所看到的这张桌子，那、嗯、现在啊，就这个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当中，我们找不到啊，它已经过去，它根本就不存在。嗯，啊，当然，这个连续的东西，从这个角度来讲，那我们大家都会，怎么桌子不就在这儿吗？啊？但是这是桌子的连续的东西，相续性的东西在这里啊。这相续连续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欢欣的火光一样啊，不是它的真实的，真实东西已经不在了啊，已经不在了。就像我们啊，在高原上啊，晚上啊，看这个星空的时候，我们看到无数个这个星星，嗯。无数个星星，我们以为这些星星都是现在存在的啊，现在存在啊，但是不是啊？很多很多的这些我们看到的这些星星啊，星星，嗯，实际上已经啊几百万年、几千万年啊之前就已经不存在。今天我们看到的东西，我们看到的时候，它根本就不存在，嗯。它已经不存在了啊，那么它已经不存在了，我们为什么看得见呢？啊，因为光啊，从宇宙的很深，宇宙深处到我们这里啊，就需要啊很多很多的光年啊。那么光到我们的眼里，我们看到的时候呢，啊，光从那么远的地方到我们这里的时候啊。实际上这个光源啊，它已经不存在了啊，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一个光而已，实际上这光源发出这个光的星星，它已经啊消失了，已经不存在，但我们还是觉得星星还在啊。同样的，我们这张桌子，我们刚刚进来的时候的桌子已经不存在了啊，但是它的连续啊还在，它的相续还在，连续性的东西还在，所以我们觉得桌子还在啊。刚进来的时候的桌子和现在的桌子，我们认为这就是这张桌子啊。我刚刚进来的时候看到的桌子，这张桌就是这张桌子，这是我们的错觉啊。这个错觉的源头啊，就在我们的视觉。我们前几天也讲过，我们认知这个世界的80%。都来自于我们的视觉，而不是来自于我们的听觉、嗅觉啊，来自于我们的视觉。然后我们的视觉，我们的眼睛啊，它看到的东西，基本上都是错觉啊。它看到的这个里面呢，深入的去了解的时候，几乎就没有一个是真实的，都是错觉啊。就是这张桌子啊，如果说这张桌子，我们视觉当中的这张桌子是假的啊，那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可以说什么东西不是假呢？啊，几乎找不到什么。如果这是假的，那么我们几乎找不到什么真实的东西了啊。但是这个绝对是假的，我们看到真的不是真实的啊。我们的视觉参与了以后，它就变成这样子了啊。我们的视觉这个参与了以后，这个物质啊，这张纸的这个结构啊，构成这张纸的啊这个原子分子，如果我们的视觉不参与，它不是这样子的，嗯，所以这张纸放在这里，我们所有人出去了以后呢，这张纸就根本就不是这样子的啊，根本就不是这样子。那它到底是什么样子呢？啊，它根本就至少它不是我们现在看到这样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啊，这个很简单啊。 比如说我们一个人点一支香，一个人转动，告诉转动，然后呢我们100个人看的都是这个环星的火光啊。那么100个人出去了以后呢，这个香还是在转动，那个时候呢是不是环星呢？啊，不是。为什么不是呢？就是因为没有人看啊，没有人看。同样的，这张纸就是正因为我们的视觉参与了以后，它就变成这样子啊。那么我们所有人出去了以后，当没有人、没有谁的视觉参与的时候呢，然后它不是这样子啊，不是这样子。这个只是有一点点不好理解，但是呢，通过科学、通过佛学啊，最后都讲都走到一起，这个理论啊，我们不能不接受啊，不接受，不能不接受啊。如果这个接受了啊，然后就我们真的就是有一个很大的思考题啊，那到底这个世界存不存在啊？到底这个宇宙存不存在啊？到底我们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里啊？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去深入的去了解，最后佛最终的这个答案，佛会告诉我们，啊，佛会告诉我们。所以啊，这个他着也是不对的，他着也是不对的。先后有先后啊，有先后的话，我们刚才讲了，有先后啊，这个岛芽在的时候，岛中不在啊，或者是。岛中在的时候，岛芽不存在啊。那么这个是我们昨天讲的理论。如果是岛其中一个存在啊，另外一个东西不存在，那我们已知收是排不响的，大家都会说啊，一样的啊，一样的啊，同样的道理。如果只有岛中没有岛芽，那么岛中怎么样让岛芽产生的呢？啊？学过化学的啊，这个化学的反应啊，有各种各样的变化啊，但是这些变化都是在宏观世界里面呢啊，是可以的，对的，没错的啊，但是深入的去了解到底怎么相互产生了作用啊，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反应啊，这样子以后呢，同样的道理，谁也没有啊，没有产生过什么影响，啊，那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在这个宏观世界，把这个宏观世界放大啊，放大再去看的时候呢，然后这个里面都不可能了，都是不可能的，微观世界啊，宏观世界是我们的感官创造出来的，创造出来，所以呢，啊，这个佛经里面就讲。啊，静啊，相有心生啊，相有心生，相是什么？相是万事万物啊，有心生啊，就是我们自己的心里生出来的啊，非常简单。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环星的火光，是我们的视觉当中产生的啊，它只需要一个点啊，不需要一个什么环星的，它只需要一个点。然后再需要一个熟度运动啊，有了这两个以后呢，然后我们的视觉里面啊，然后就产生了啊，产生了这个啊环星的啊火光啊，环星的火光啊，这个环星的火光是我们的视觉当中产生的，所有的万事万物是这样，所以佛教里面就讲，佛教把这个事情总结了四个字。啊，总结到四个字，相由心生。相是什么啊？颜色、形状啊，等等等等，所有的这个东西，也佛经里面呢有这个相这个字来啊形容表达。相这个字就是万事万物，包括人啊。相由心生啊，相由心生啊，是从内心当中产生出来的啊，这样子以后呢，如果我们的内心它不创造一个这样子的东西的话 啊，不创造这样东西的话，那么连续的相续的东西都不存在了。连续相续的东西不存在的话，那因果关系是没有办法建立起来的啊，没有办法建立起来啊。这样子以后呢，实际上最终我们也没办法生存，也没办法生活啊，这样子。所以啊，刚才我们讲的啊，主要的一个是昨天也讲过了，如果我们这个因和果当中只有一个东西存在，另外一个东西不存在的话，那么存在的这个东西啊，它怎么去发挥作用啊，它怎么把它的能量啊传递给不存在的东西呢？啊，不存在的东西是根本不存在的啊，就像这个虚空一样啊。那么根本不存在的东西啊，它连是个东西都不是，那这样子它传递什么给谁传呢？嗯，这个大家一定要深入的去啊思考一下。这个不是脚条啊，不是脚条啊。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理性的一个一个推理推理，大家好好去思考一下。这个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原来真的是这个因是不是这个果不是因生的果从来都没有从因诞生，然后这个因和缘从来都没有产生过什么果。这样子以后呢，这个就是我们昨天前面讲过了，佛说的谁能够看到缘起谁就能够见到法就是这个意思谁能够见到法，谁就能够看到佛，谁就能够见到佛实际上这个缘起我们学的比较深入的话，那就我们能够证悟空性证悟了空性以后呢，我们能够见到佛，见到什么佛呢？见到佛的法身法身，这样子非常的重要。所以显宗佛教的显宗基本上没有其他的方法，就有这个逻辑就通过这个思维的方式，打破所有的我们自己的这种错误的观念。这些错误这些执着全部打破全部打破完了以后呢，然后再去修，再去消化这样子以后呢，时间长了以后虽然这个是一个理论是一个理论但是呢它这个理论穿细了以后呢，它就会变成体会体会。这个时候它不是一个理论这个时候它不是理论，这个时候呢它就变成了一个自己的体会体会体悟这叫做真悟这个就是真悟显宗就显宗和密宗都会讲悟道就从我们开始学佛到成佛这个过程分五个阶段叫做五个道然后这个里面的自量道自量道就是几乎是没有什么体会的，只有认识只有通过逻辑思考，只有通过理论得到的一些知识知识但是这个知识还没有把它转化为体会只是一个认识知识而已空性啊因果呀什么都听过了，都听说过，有一点理解了，就这样子但是没有什么体会这叫做知量道然后通过这个思考然后打破了所有的自己的这些执着这个所谓的打破也是理论上的打破然后呢再去修了以后呢逐渐的这个理论上的理论，通过理论获得的这个知识逐渐的可以转化为我们的内心的一个体会体会， 这个时候啊，就进入了这个佛教的第二道啊，第二道就是叫做加心道啊，加心道，因为有了体会，现在我们对这个空心，我们对这个缘起的啊这个理解，它不是理论的上的知识，而是自己的体会啊，感觉到了啊，比如说这个两个的差别是什么？比如说我们没有吃过糖啊，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学过啊，书本上看到过糖的味道是甜的啊，这我们学过了，但是没有吃过啊，从来都没有吃过，不知道什么叫做甜，但是我知道这个啊糖的味道啊，蜂蜜的味道是甜的，我会讲啊。我会讲，我知道这是我学的，但是我没有尝过啊。那这个是早期的时候是这样子啊。这个时候呢，虽然是有这个理论是没有错的啊，但是这个理论它的力量啊很微弱，所以我们要面对现实当中的一些烦恼的时候呢，它就没有什么作用，它起不了什么作用啊。这个时候我们跟没有学佛的人，跟没有证悟的人是一样的啊，是一样的。然后啊，有一天啊，我们真正的啊，就是吃了这个糖和蜂蜜啊，这个时候呢，我不是在书本上学、理论上学，而是我自己的这个亲身啊经历啊这个。天倡导了，那倡导了以后呢，然后这个时候就变成了我的啊体会啊，这个时候就不是理论，这个知识就变成了我的体会啊，我的体会体验啊，就是空心也是这样子啊，最终我们打坐的时候呢啊，就感觉到了这个啊，感觉到体会到了这个空心啊，这个时候不是知识。不是知识，已经感觉到，就这个区别啊。之前是书本上有讲啊，蜂蜜的味道是甜的，学过了，但是没有吃过啊。后来就是吃了啊，然后就亲自舔到、尝到了这个甜的味道，然后就这个时候，这个知识原来学的这个知识，现在啊就变成了啊自己的这个体会啊，这样子。啊，空心也是这样的。那这样子的话，我们首先啊，通过这个理论观察的时候呢，就发现啊，这个他着也是不可以的啊。主要的不可以，什么原因呢？刚才讲过了啊，大家一定要关注这个他着啊，就是我们。前面已经讲过，除了两个啊，除了这两个玄字以外，没有，要不就是同时，要不是前后啊。除了这个以外，有没有大家可以去想啊？有没有其他的？除了同时存在和先后存在以外，还有第三、第四、第五吗？啊，没有的。如果有的话，我们当然可以去照啊，可以去回答。这只有这两个，那这两个同时存在是。不可以相互起到作用，这个已经讲过，昨天也讲得比较清楚了啊。然后如果是有前后的话，那前后的概念是什么？今天我讲的啊比较清楚了，所以我们认为啊，这个现实当中呢，有前后的东西也是可以同时存在的，这种观念啊，实际上是这个啊，这种观念是来自于连续和相续，而不是一个真实的啊。那么相续和这个啊，相续和连续性啊，这就是一个错觉，这个刚才已经讲过了啊。那么这样子以后呢，最后我们的结论是什么呢？啊，凡是有前后的东西啊，它是不可以同时存在，它不会出现在一个时间点上啊，不会的啊。那么不会出现在一个时间点，这样子的话，那么比如说中子啊。它存在的时候呢，牙啊不存在，这个世界上根本不存在它啊。那不存在的话，那么种子 他再有力量，他的力量再强大也好，他怎么把这个力量传递给这个不存在的东西呢？不存在的东西实际上就是就根本就不存在。那么不存在那他的力量他的能量怎么给传递给他呢？他就是不存在了所以这个种子再有能力，他的能力再强大都没有用没有发挥的地方，没有传递的地方这样子。所以当他不存在的时候呢没有办法让他产生当他存在的时候呢，那就不需要让他这个不需要去做他已经存在了，他做什么呢？他已经存在了，就不需要再做所以他做也是不可以的也不成立所以必呀亦非自作，亦非他作这样子这个上面呢，我们可以展开的讲的话，就讲可以讲很多很多中观的理论。但是这些中观的所有的这些中观的理论呢，从很多不同的角度去讲一个东西不同的这个角度去讲一个东西。但是我们在一个从一个理论上明白的话，那其实也不需要那么多的理论了，就一个理论。如果让我们明白的话就可以那他作这个上面呢，希望大家深入的去思考一下，因为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都认为是他作自作，不是自作，这个我们能够理解。但是呢，如果说不是他作的话，那在宏观世界里面是不能理解的那这个必须要深入的去思考。好，那样子呢基本上就是基本上他的意思就是这样子亦非他作，然后非自他具作那么是不是不是他作，不是自作，那自他两个是不是一起做的呢也不是自己做不了，他人也做不了，那一起也是做不了一样的，这一起是没有什么用的没办法发挥的实际上也没有一个东西是既是自又是他没有这样子的所以也不存在。所以要存在的话，前面这两个如果这两个不成立，那后面的都是不存在的自和他以外没有第三所以非自他居作，然后非自在作这个自在是什么呢？自在就是这个印度教印度教里面呢有一个教派叫做自在派自在派，自在派就是大自在大自在就是一个神一个天天人就是神自在实际上这样的自在就不是说自由自在这个自在就是自在神，指的是神万能神他们认为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就是这个自在神在主宰，是他创造的这叫做自在我们平时念这个自在祈祷，大自在祈祷的这个自在，大自在是一个名字一个名称但是我们念的这个大自在不是他，不是说佛教不认为有这样子的这个主宰这个世界的神这是名称一样而已非自在作，非事作非事变时间是可以变的，我们昨天讲过了但是这个也是在宏观世界当中没有时间就没办法变，但是在微观世界进一步观察的时候呢，实际上时间也是这样子时间也起不了作用。为什么？时间它本身没有什么时间在哲学里面呢，哲学里面这个时间是存不存在，这是一个有争议的但是实际上从佛教的观点看时间是不能独立存在的时间是就是因为这个物质的变化就因为这个物质的变化 建立起来的一个抽象的概念啊，除了这个物质的变化以外没有时间，就像比如说春夏秋冬的啊，这个地球的变化，地球的变化，然后我们建立了一个啊春夏秋冬的时间啊，实际上什么是春夏秋冬呢？除了地球的这个变化以外没有春夏秋冬。嗯，春夏秋冬不能独立存在啊，所以呢时间也就不能让什么东西变啊。非自性生啊，自性啊，这个自性是外道里面讲的一个外道的一个观点啊，这个我们就不需要展开讲啊，自性生啊，这些都不能生。那么最后就是说亦非物因而生啊，那么是不是没有因缘就诞生了？当然不可能啊，没有因缘怎么可能诞生呢？也不可能，也不是啊。这个就是说前面的这些就是说啊，如果我们这样子去深入的去观察的话呢，这个确实是不存在的啊，执着也不成立，他作也不成立啊，自他共通作也不成立，然后其他的这些外道的这些这个自在天还有时间啊，这个时间也是外道的一个观点，这也都不存在，这些都不成立啊。那这些都不成立的话，那么是不是无因无缘产生呢？那更不是了啊。这就是说实际上啊，因啊从来都不生果啊，果从来也不从因生啊，观察的时候就是这样子。所以佛啊，中观里面呢，这个因缘的后面啊，就啊前面就加一个位字啊，为因缘啊，为就是仅仅是因缘，比如说我们唯心唯物的啊，这个为因缘是说。这个里面呢没有一个道理啊，没有一个什么道理和理论啊，只要这个种子啊，这个种子播下去了以后呢，有土壤啊，有湿度有温度的地方播下去了以后呢，然后就会产生一个啊绿色的啊，就需要产生一个绿色的这个芽发芽啊。但是这个中间这里面呢啊，它没有这样子微观世界里面去寻找哦，它没有什么理由的啊，仅仅是在宏观世界里面就有这种现象啊，这是一个现象而已，它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东西，所以就加一个为啊，为啊，唯心唯物的这个为啊，为因缘啊，为因缘，这是一个因缘而已，反正这里没有什么。这样子去观察的话，这个因也不会啊、发生果，果也不会从因生，但是你不观察的话，这一切都是很啊，一切都是正常的，所以就加一个位置啊，为因缘啊，不要观察，不观察啊，现实生活当中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没有问题的啊，永远都不会有问题。但是如果要深入的去了解的话，那就善有善报不成立啊，恶有恶报也不成立，这都不成立啊。所以我们不能说万法皆空，因果不空啊，因果也是空的，都是空的啊。但是我并不是说这个啊，万法皆空，因果不是这个说法啊，不是，并不是说这个说法有问题，理解上。啊，理解上不要以为因果是不空的，不对，这样子是不对的。啊，那这样子观察其实根本是没有所谓的啊，这个因和果啊啊，虽然啊，这个虽然是但是啊，这个意思，但是但是地水火风啊，空世界等和合啊。这些因缘和合的时候呢，众灭时啊，众灭之时而芽得生啊，种子它灭的时候，芽会得生 啊。那么刚才不是说不能得生吗？啊，那现在为什么有说众灭之事雅的而雅得生呢？啊，这个就是要这样子分开讲啊。宏观世界干管的层面来讲啊，这是合理的啊。这个因缘这些地水风火这些合的时候呢，然后种子灭的时候，雅就会诞生的。嗯，但是不要去找它的理由啊，为什么种子灭的时候雅会生呢？这样去找它的理由，深入的去找啊，那就没有，这里面没有找不到这个理由的，没有任何的理由啊。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这个啊，这个种子它怎么样让这个啊，让这个雅啊诞生的。啊，怎么样？他把一个没有的东西让它变有啊？没有的东西是，当他没有的时候呢，任何人都没有办法给他发挥作用，给他传递任何信息、任何的能量都不可能的啊。那有了以后呢？我们刚才也讲过了，他不需要去传递什么，他自己已经有了啊。这样子就这个啊不成立。但是啊，不观察的情况下。这是成立的啊，就这个意思。啊，师古引如是观外因缘法愿相应义啊，就是要应该这样子去观，这就是佛教的啊这个世界观。这样子以后呢啊，我们就知道啊，这个种子它不是自作，也不是他作，这些都不是。啊，但是呢，啊，在这个，这个世俗地啊，用佛教的话来讲，世俗地啊当中是成立的啊，就是这样子。啊，接下来就讲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下面啊，因啊，这个因以无众观彼外因缘法啊。外因缘法的这个过程啊，是需要有这个无中啊，那是内无中呢啊，不长啊，无中这个原则啊，无中原则。首先啊，一个这个因缘种子发芽这个过程，首先第一个是不长啊，不短，不已啊，三个不啊，因和果之间啊。不长不短不已啊，三个不。然后从啊，从于效应二生大国啊，这是第三啊，第四。然后第五是与彼相识，与彼就是说因和他的国啊是相识的。比如说善有善报啊，恶有恶报啊，不会善有恶报啊，恶有善报。啊，不这样子的话就不相识了啊，也就是说，种瓜就会得瓜啊，种豆就会得豆，这个是他种什么就得什么啊，这个是相识，就这个意思啊。这五个道理非常重要。运和不长啊，什么是不长呢？然后讲未亚于种啊，未亚于种。个别遗骨啊，就因为这个鸭和这个钟啊，因为这两个啊是完全是不同的东西啊，因为他们两个完全是不同的东西。必鸭非钟啊，这个鸭它不是啊，它不是啊这个钟啊，比如说钟子和它的这个鸭啊，它的形状不一样啊，它的颜色不一，它的颜色也不一样。啊，豆芽和豆种啊，它的形状不一样啊，然后它的颜色也不一样，都不一样，很多不一样，啊，就产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说豆啊，一颗豌豆啊，它发生了这个豆芽的时候呢，然后呢，这个豌豆和豆芽之间已经产生了很多的变化了啊，豆芽也根本就不像啊这个。豌豆啊，豆，然后豆也不像啊，这个豆芽，它们的 颜色不一样，它们的形状不一样啊，它们的很多都不一样，已经发生了很多很多的变化，所以就是不长啊。如果是长啊，如果是长的话，那这个中间就不能有任何的变化啊，不能有任何变化。但是已经有了很多变化，所以就不长。这个因和果啊，因和果它不是啊，它不是常，它是无常的啊，因为发生了很多变化，所以就是这个不常啊，这样子。肺中怀实啊，肺中怀实而雅得生，以肥不灭而得生气啊，这两个都不是。他说，这个中子怀的怀就是毁灭的时候啊，毁灭的时候，是不是中子毁灭了以后呢？然后是不是得生雅得生呢？也不是啊。那是不是这个肺不灭啊？中子不灭，不是不灭啊，还存在的时候，是不是雅得生呢？也不是，这两个不是啊。这两个不是，这个我们要这样子理解啊，因为这个，最早的这个韩文啊，它是没有这个标点符号的。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句号都不是句号，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标点符号，我们常用的这个标点符号，只有100多年的历史，还不到100多年这样子的历史，之前都是没有这些标点符号啊。早期的时候虽然是有一些，但是是不统一的啊。现在我们统一用的这个标点符号，就不是很不这个历史不畅，所以这些因为没有现在这么这个统一的标点符号，有些时候就有点不好理解。那么这个地方呢，这两句话呢，它是从这个它的微观世界的角度讲的啊。从微观世界的角度讲的话，那么不是啊，种子毁了以后啊生芽，也不是种子不毁的时候生芽，这两个都不是啊，这两个都不是啊。但是后面又进解之说啊，种坏之时而生啊，而芽得生。然后又说啊，种坏的时候啊，种子毁灭的时候呢，然后芽会得生啊。这个呢有前面有说不生，后面又说生啊。那前面的两句话是从微观世界，从生一地，从观察的角度来讲不生啊。后面的种坏时啊之时而芽得生，这个就是从啊宏观世界啊，从宏观世界，从世俗地的角度讲的啊，这样子，这个要分清楚，要不然的话，这都是显得矛盾。尸骨不长啊，为什么不长呢？是这样子的原因啊，它是实际上观察的时候呢，它也不是种子毁了以后生啊芽才生。也不是不会生，都不是。但是呢，在这个宏观世界里面呢，种子毁了，芽才得生，所以不是无常啊。如果是常的话，种子不能毁的啊。种子毁了，没有了啊，那么没有了，怎么是常呢？啊，没有了就是无常了，不在了啊。种子没有了，芽就诞生了。那这个中间不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吗？啊。产生了变化，那就不能叫做长啊，所以叫做不长，是这个意思。好，今天我们啊就讲到这里，这五个啊是这个因缘缘起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非常重要的，大家要深入的去思考一下，非常有意思的啊，非常有意思的。如果这些理论啊是一个教条啊，没有什么可以去推理的东西啊，只是已经指定了，一定要让我们去接受，一定要让我们去相信啊。这样子的话呢，没有什么好思维的啊，没有什么可以思维，不允许我们思维了，不允许我们思考了，已经指定了啊，定死了啊。但是不是啊？不是， 因为这个佛经里面的这么一句两句话就延伸出来的啊理论啊，就是一大堆一大堆的理论，比如说像龙树的这个中观论啊，月城菩萨的这个入中论等等，这些全部是从这么佛经里面的一两句话延伸出来的这个理论啊，所以我们有很多很多的空间啊去思考啊，这样子思考了以后呢啊，就是仅仅是依靠这个思维，我们最终也会发现我们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里面啊，会明白的。所以我们经常讲问思修啊是很重要，是很关键啊，这个并不是说烧香拜佛诵经磕头不需要啊，并不是说不需要，这些都是有功德非常好的啊，但是呢啊它还不如啊这个问思修啊，如果问思修的话，那一下子我们明白我们就活在什么样的世界里面啊，我们看到的是什么一下子明白。如果我们不去学习不思考啊，光是去念金刚经念这个心经念了一辈子啊，也就不能明白这些东西啊，所以闻思修才是学佛啊学佛的终点核心啊啊，但是这个并不是说烧香拜佛不需要，也需要啊需要，但是呢它是次要的啊，次要的不是最重要的，大家一定要知道。我们今天啊就讲到这里，然后就还有一点时间啊，大家有什么疑问就可以提问题。
顶礼上师，这是一个网络的问题，经常说修行行善作恶要后世会有不同的果报，这说明轮回中有一个恒常的我在接受果报吗？但是中观告诉我们没有一个恒常的我，这矛盾的吗？
轮回当中的我啊，我们刚才讲的比较清楚了，比如说这张桌子啊，这张桌子啊，就母宫他就做了一个这样子的桌子啊，然后呢最后就这个毁灭之前啊，我们一直都认为有这个桌子，所以我们可以用来啊这个用啊可以用啊，那这个我们从木工制作这个桌子，然后我们在生活当中用，最后毁灭，这个中间啊有没有一个东西呢？实际上就我们认为是一张桌子，这个就是它的连续啊，这个我刚才讲过了。那么自我也是这样子啊，自我我现世啊心善，然后来世啊相守，那么现世和这个来世的这个自我啊，这个上面呢就只有一个啊这个连续的这个我连续的东西啊，那这两连续的以外就没有什么了，所以呢中观里面讲无我，然后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或者是世俗地当中讲有我，那这实际上是不矛盾的啊，有我有什么样的我呢？就有这种啊连续性的这个我，那实际上这个连续性的我呢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啊，所以这两个不矛盾
啊。顶礼上师，您刚才说到两个事物之间没有相互作用，并且提到微观世界中宏观可见的事物不存在，但是在物理学中微观两个原子之间是有相互作用力，比如说有引力斥力等等，这种相互作用力是两个原子同时存在的时候的相互作用，这与您说的似乎有点不同，请问该如何理解？
是的啊，物理学也有很多物理学，有经典物理学，然后有这个现代的物理学，然后也有相对论，像量子力学，有很多很多物理学。然后比如说经典物理学，它的很多种经典物理学就是1900年以前的物理学都叫做经典物理学，比较老的这个观念啊，那么他们的很多的观念就是这个在这个就达不到这个量子力学的这个深度啊，然后量子力学呢也就达不到佛教讲的这个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深度啊，所以这两个比如说 物理学里面呢，相互之间是可以这个，比如说化学的反应啊，原子跟其他原子的这个作用啊，都是可以有的。但是这个呢，还没有分的像这个佛教里面讲的那么的细致啊。如果把它分的那么细的话，那么深的话，那同样也是不可以的啊。所以这两个可以这么说，经典物理啊，量子力学，然后佛教的这个微观世界啊，这三个的层次有点不一样啊。所以这个物理学里面可以的，佛教的这个层面是不可以的啊。然后呢，这个经典物理学里面可以的啊，量子力学里面是不可以的啊，可以这样子理解。
还是网络问题，因不造成果，无法向它传递力量，那么果是从哪里来的呢？
对啊，就是果是没有来出了，没有来源了，所以叫做无来无取。
顶礼上师，请问因果不空和因果空怎么样理解？
因果不空和因果空怎么样理解？那应该是因果不空的话，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微宏观世界，干管的层面，世俗的当中，因果永远都不空的啊，它是真实的。昨天前面也讲过了，物错谬行啊，物变异行，正实行啊，然后就是法定心，什么这些都是，实际上就是真实不虚的意思了啊啊，这个就是在干管的层面上，因果是不空的存在的。然后空是怎么理解？然后深入了解的时候，观察的时候，然后就因果的这个关系啊，关系是不存在的，所以呢，这个时候就叫做因果空啊，应该是这样子理解。
这是一现场的问题，请问上师，证悟空性之后，直到成佛，还需要经历哪些修行的阶段？
证悟空性了以后呢，证悟空性我们刚才讲了，比如说像大圆满的这个证悟，还有禅宗的证悟，很多的证悟，初步的证悟啊，都是佛教的这个悟道里面的第二就是加心道啊。然后加心道完了以后还有坚道，坚道完了以后就是学道，学道完了以后就是成佛。所以这个后面呢还有一些路还要走。
这是一网络问题，顶礼上师，我想问一下，昨天讲的圣义地、世俗地和宏观世界、微观世界是相对应的吗？是否宏观世界是世俗地，微观世界是圣义地呢？
不能这样子完全对应啊，不能这样完全对应。但是呢，比如说圣义地和世俗地，它也没有一个绝对的定义啊，它也是一个相对的。比如说有佛教里面有四个教派，佛教里面不是藏传佛教啊，佛教里面比如说大乘佛教、小乘佛教，然后小乘佛教分两个，大乘佛教也分两个。那么小乘佛教的这个圣依地是大乘佛教的世俗地啊，世俗地。然后比如说大乘佛教有唯识和中观啊，唯识宗的这个圣依地啊是中观的这个世俗地啊，世俗地。对，那这样子的话，这个是不能完全这样子对应啊，不是绝对的，是相对的。这个圣义地和世俗地，它本身就是相对的，啊，所以这个小乘佛教它有它的圣义地和世俗地，然后大乘佛教呢，大乘佛教有大乘佛教的圣义地和世俗地，啊，包括我们的视觉，它也有它的圣义地和世俗地啊。告诉大家，我的视觉的圣义地是什么呢？我们大家看到这张纸的时候，我们大家都看到这个是白色的啊，这个是我们的圣义地，它的圣义地正确无误，它看到了它的颜色啊。然后呢，有一种饼啊，得了这个饼的时候呢， 所有的白色的东西都会变成黄色的啊。如果我们大家都得这个病的话，我们一看这个是黄色的啊，这个是我们的这个视觉的世俗体啊，视觉也有世俗体和圣意体，然后我们的听觉也有世俗体和圣意体啊，所以这个不能完全的对应。我是为了大家方便理解，就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和圣意体、世俗体对应来讲而已。
谢谢上师，这是一个现场问题。他说，如果我一个人离开了这个道场，而把其他人关在道场里，那道场里的样子离开了我的眼睛，其他人却在里面，那道场里面到底是什么样子呢？
其他人在的话，比如说其他人看的话，因为其他人他自己的视觉参与了以后呢，你走了也不会产生什么影响了，因为其他人的视觉还是在看啊。就是说所有人走了以后，就是当这个地方没有一个人的视觉参与的时候才会发生啊，才会发生变化啊。如果有一个人看的话，那是他自己的视觉当中就不会另外一个人走了不会有什么影响。
还是现场问题，请问上师，相由心生的相等同于色即是空的色吗？
不是，色即是空的色，这个范围就是没有这个相这么广啊，这个相里面万事万物都包括了。
这还是一个现场问题，既然果不由因生，为什么芽不在种之前出现呢？为什么种的下一刹那是芽而不是石头呢？
这个比如说我们种子和这个比如说芽在这个种子之后之前，这些说法啊都是我们的眼睛看到的啊，它在前还是它在后都是我们的视觉先去看，看完了以后呢再去我们的意识去定义啊，这样子。所以这个先和后在宏观里面啊，那宏观里面呢没有说鸭不从中生啊，鸭是肯定是从中生的啊，宏观里面就这两个就不能混在一起啊，鸭不从中生啊，这个说法是不是在宏观里面，而是在微观或者是生意地里面啊，这两个不一样，层次不一样。
这是网络问题，如果视觉参与的原因而产生连续性，也就是错觉，墨学这里有个疑问，如果没有之前的参照物，那我们怎么可能产生所谓的连续性？这里墨学认为连续性应该是最起码相同的两件东西才能产生相似的连续性，而这个连续性是所谓的错觉吗？
连续性是不是这样子？比如说连续性就是把一个，比如说我们这个看电影的时候，这个一个这个影片上的24帧这个图啊，图啊，一秒钟的时间当中啊，这个就通过这个镜头的时候呢，然后我们在这个荧幕上啊，就看到一个人的这个手正常的这个活动啊，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手实际上是从离开这个桌子，然后呢就一层一层的往上走，它是没有连续性的。这个影片上的这个图片是没有什么连续性的，但是呢，因为熟度的原因，就是我们的视觉里面呢，我们看不到它的一张一张图的变化，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连续啊，是一个连续。那么这个连续是错觉，这个连续是错觉。
这是现场的问题，请问上师，解脱成佛的因和缘是什么？
解脱成佛的因和缘呢？解脱成佛的因和缘，第一个，它的因是证悟空心啊，它的缘是比如说积累福报啊，还有六度里面，我可以这么说，六度里面的这个智慧啊，智慧是我们成佛的因，然后其他的五个呢，就是成佛的缘。
这是网络问题，顶礼上师，我的问题是：缘起是不是等于轮回？
不是缘起啊，轮回也有缘起，然后呢，涅槃的这个国称也有缘起，但是呢，涅槃了以后呢，到达了这个涅槃，然后就，这个缘起、缘灭这些概念都不存在的。
这是网络问题，请问上师，佛一开始说因果存在是方便说，对吗？实相其实是因，也不存在，果也不存在，是这样子的吗？感恩上师。
方便说啊，方便说，佛教里面经常有方便说。这个方便说也有很多不同的层次，不同层次。比如说啊，这张纸它本身是白色的，它根本不是黄色啊。但是呢，佛有些时候会说这张纸是黄色，他也会告诉我们这样子啊。那么这个是现实生活当中都不可能的啊。不可以的，不对的。那么这样子的方便说也有啊，比如说在现实里面是不符合事实的，也有这样子的这个方便说啊。另外一个方便说呢，比如说从空性的角度来讲，那么因果呀、成佛呀，这些都是方便说啊。所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佛一开始的时候有这个因和果。这个是不是方便说？可以说这个是方便说，这个叫做不了义啊，也叫不了义，不了义的法。
这是网络问题。体会凡夫肉眼所见皆幻象，对于观修诸法实相即缘起性空会有很大的帮助。这样去观修的要点，能否请上师再指导一下？
我们的肉眼对肉眼看到的
他说的，我们凡夫肉眼所看到的都是幻象。
啊，对，
他这样去观修。诸法实相即缘起性空。
对对对，是，我知道了。对，就是我们的肉眼所看到的都是错觉，都是幻觉啊。首先要去这个去理论上明白，然后去思考确定。啊，再去消化啊，这样子对我们的修行当然有很大的帮助啊。这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了，这样子就从这个从理论啊变成了自己的体会，从体会然后就变成了这个开悟证悟，所以就是有很大的帮助。
顶礼上师，这是网络的问题。因缘是否就像电影胶片一样，每一帧都不一样，都没有关联，都不复为因果？但是连续播放的时候，因为我们的视觉差，使我们的感觉画面是连续的，是互相关联的，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吗？
是的，完全是这样子，万事万物都是这样子。
这是网络问题，请问上师，既然我们都要发愿往生极乐净土，我们是不是只需要修净土法门？为什么还要需要去证悟空性呢？
如果是选择这个净土法门的话，就只是念佛就可以了。证悟空性当然是需要了，但是呢，证悟空性就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以后就可以证悟空性的。所以，念佛的人呢，他也不需要这一生当中证悟空性，不证悟也没问题的，只要好好念佛，能够往生啊，到时候就会证悟的。
现场问题，顶礼上师，请问缘起和空性是同义词吗？
同义词啊，缘起和空性有些时候是同义词，有些时候呢还是有点不一样，有不同的意义。这个基本上刚才已经前面讲过了。
这是一个现场问题，请问 上师如何看待心中心密法？法王如意宝当年是否肯定过元音老人所传授的心中心密法？
法王如意宝 有没有肯定过？这个我不知道，我没有听说过法王如意宝评价这个心中心。嗯，但是心中心它本身是这个大藏经的这个唐谜里面有的啊，所以这个法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了啊。但是呢，修持远迎老人的这些修持啊，这些我也没有去研究过，这个我不太清楚。
现场问题：我是慧灯禅修班的学员，现在才修到寿命无常，深感到时间的紧迫。请问上师，能不能在修共同前行的时候，同时磕大头？
同时磕大头可以的，但是呢，磕大头的话，这个啊，我们光是这个身体的运动，它没有太大的作用啊。如果要修这个磕大头的话，那必须要跟这个上师瑜伽的修法一起啊啊，那这样子的话，就是由于要修上师瑜伽的这个修法，然后又要修四禅心，这样子的话，时间上是不是有点冲突啊？如果没有冲突的话，是没问题，可以这样子。
嗯，这是网络问题，还是关于慧灯小主？他说我所在的城市目前暂时没有慧灯禅修共修小主。请问我可以根据慧灯禅修的法本自己进行四加行和五加行的修学吗？感恩上师。
嗯，可以的，可以看书，然后就通过网络看这些视频，学习是没问题的，最后修的时候就要得一个传承啊，这样子就可以自己修了。
这是网络的问题。顶礼上师，弟子是一名法官，在工作中经常会碰到一些抢劫杀人、强奸杀人、拐卖杀害儿童等恶性案件，按照国家的法律规定理当判死，弟子所做的判决是否会触犯大乘戒律中的杀生戒？
这个就是有点难啊，这个就是有点难啊。从因果，佛教的因果和这个法律，有些时候呢，这两个是吻合的，没有冲突的；有些时候有冲突，比如说像堕胎，啊，法律的角度可以堕胎，啊，当然不是全世界所有的法律，啊，然后呢，因果的角度是不可以的，就是这样子的。这个就是好像有点冲突。
这是一个网络问题。顶礼上师，在必须抢业绩，就是压力很大的工作和生活当中，我们如何运用缘起性空的这种佛法的道理？
这个我们要运用的这部分呢，我们下面要看啊，要在下面讲啊。还有一个是，比如说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要运用的话，那当然这个理论是最后是要落实到生活当中的。凡是生活当中不能落实的这些理论啊，仅仅是理论，这些我们学了也就没有太大的用啊，要理论啊，要这个落实。那么落实的话呢，啊，这个可能是一句话两句话说不完。我想的话，比如说万事万物啊，它是有因有缘，然后呢，我们的压力啊也是这个有因有缘。如果你不想有那么大的压力的话，首先要去寻找这个压力是从哪里产生的啊，然后找到了这个原因的时候呢，如果你不想有这个压力的话呢，那就是你这个再去找什么样的东西就可以解决啊这个压力的来源啊，然后呢就是把这个东西找到了，把压力的这个根源啊，根源除掉，这样子以后呢，这个压力就会消失，啊，等等，啊，缘起性空的方内容很广，生活上都用得上的，这是一部分啊，其他的我们可以慢慢学。
就是现场问题，如果受八关斋戒时已经发愿每个月受持两天，但是其中一天已经犯戒，另一天继续受持的时候，是否还有戒体呢？
戒体有和没有就不好说，但是还是要继续受，继续受有功的。现在是最后一个问题了。
这是网络问题，顶礼上师，我一直觉得因果是很简单的规律，没有想到您今天讲过之后，原来是这么复杂。我还是初学者，您觉得适合思考这个问题吗？
初学者的话呢，这个我想啊，比如说他的这个基础啊，比如说学理工科的，这个基础比较好的话呢。从佛学的角度来说，他是一个初学者，但是呢，这个思考是没有问题的，可以学啊。然后这个之前啊没有这样子的基础，然后以前也没有学过，没有思考像哲学啊、理工科这些都没有学过，没有这方面的这个基础，然后学佛也是刚刚学的话，那就。也不一定要去思考什么复杂的东西。其实这个《道干经》啊，我们这次是本来是讲这个，主要是想讲这个十二因缘啊，讲的稍微比较简单一点。但是呢，因为这些它这个里面就本身就有这些内容，就比较复杂的内容，所以这个也不一定啊，不一定适合这个初学人。我觉得还是要看他的。之前的这个基础啊，我们的这个这个社会上学到的，这学校里面学到的这些知识，在这样子的思维的时候也用得上啊。如果有这些基础的话啊，虽然是初学者，但是应该也可以学，应该没问题的啊。但如果是像现在先暂时不喜欢这么复杂的这个思考的话，那先可以暂时不考虑这些，都可以的。好，阿弥陀佛，我们最后回向。所能的业当者上八年农历你们的南半学家金刚南界阿龙的话这边做脸做啊做若手我们